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到《居舍论分别业品讲义》编号024，页数130页。说明的内容是有关律仪以及不律仪所得的条件。依照有部的说法，别歇陀律仪定从一切有情得无少分离，意思就是说，只要领受律仪的有情不能有所减责，以杀生损害来说明的话，不能说我只愿意护念自己所喜爱的、自己所亲近的众生，但是对于看不顺眼的，或者认为这样的众生是所谓的害虫，就不顾他的生命，就认为杀害是可以允许的。如此的话是无法发起律仪，也就是不可能得到戒体。乃至于在后文会强调，即使是自身能力范围所无法触及的有情，比如说与欲界人间的众生是没有能力去杀害上界的天人，乃至于是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对象，也需要具备如此的信念，不论是不杀生乃至于不邪淫等等，都是定从一切有情普为发起所谓的善意念，如此才能具备戒体，也就是具备别歇陀律仪。然而知跟因是也许有所缺陷的，此处的知呢，是以所有的别歇陀律仪之中，将其界相分成有关身形以及有关语业的，所以也就是按照十业道做分类，身有三，语有四。如此在八众的别歇陀律仪当中，唯有毗除尼的律仪是具备一切知，也就是具备身三与四，其余的律仪，不论是从情测乃至在家的律仪，都只有四知，就是身三与一，与只有不虚狂语而已。接着此处所说的因呢，在论文有提到两种，也就是要发起律仪的条件。第一种是所谓的与三种善根相应，五贪五嗔五痴。然而这三种善根在一般的情况是同时现起的，只要发起所谓的善心，必然这三类无贪无嗔无痴会同时相应而起。那因此若按照三善根做分类的话，就无法区别所谓的因有差别，因此在判别律仪依据不同有情的心念而有差别的因，这一项条件是从所发起的心品是下品或者是中品或者是上品，在受持戒法的时候，纳受戒体之时，是以下品比较低劣的心承受，或者是发起上品心纳受律仪发起戒体，会有此三种因的差别。好，接着在讲义131页， 科判B同样是强调，受持别解脱律语是遍于一切有情，都要发起善意乐。如此呢，才能令自身的恶意乐全部止息。反而言之，如果如科判C的第一科，假设想要受持别解脱律语的友情做了某些的定线，比如说以论文举了五项的定线，也就代表这一位友情的恶意乐并没有完全止息，那么这一位友情就无法获得戒体，只能获得与律仪相似的妙行。五种定线是指对于友情，对于某一条律仪之，对于处所，自己所身处的处所，或者是约定在某个时限中、某个时期中，乃至于针对某些特定的条件，愿意去持守所谓的不杀生等等。如果有如此的友情定乃至于缘定这样的一种心念的话，就无法获得戒体，只能是所谓的妙行，也就是善业而已，没有办法获得强而有力的戒体。好，接着看第二小科，由于有部主张对于一切有情都需要发起善意乐才能得到律语，也就是才能获得戒体，提问者就直难，那对于受持律语的有情，他无法触及能力之外的对象境界，譬如说欲见人间对于上界的天众是无法杀害的，根本无法去损害他，却说、哦、我对于天界的友情就是天人是愿意护持不杀生这样的律，这似乎有点不合道理啊，你本来就杀不到嘛，那你说我对他做不杀生，这有点奇怪啊。好，那因此呢，提问者就说，对于非所能尽，如何得不利益？好，有部回答，这是由于受持律语的友情普于，就普遍对于所有一切的友情，不管是所能尽或非所能尽，都发起强而有力的不损其生命的这种誓愿，所以不论对象是能尽或不能尽，这都无所谓，这是主要受持律仪者自身的誓愿意念，无关乎本身的能力能无有否触及对象而言。好，接着请翻到讲义132页，从讲义132页到133页呢，主要是在说明根据有部的争议发起律仪是骗一切有情，骗一切所能乃至非所能的境界。那如果以偷盗来讲的话，除了偷有情乃至于偷无情物也一样，能偷得到的，或者甚至对于天界的种种天人所享受的福乐，那偷不到的都包含不做偷盗的这种意念，当然乃至于行为等等。好，那因此 这是以有部来讲，是骗于一切，骗于一切对象，发起所谓的善意乐，这才能令自身的恶意乐能完全止息，如此才能够获得戒体。而怎么去解释所谓的骗于一切有情，骗于一切所能乃至非所能尽，在有部的论师之中就有不同的解读。好，那因此虽然在讲义132的俱舍论本文的小科判副标是毗婆沙师释，但是事实上这是毗婆沙师，也就是有部论师中某少数的一种解释。这一家也主张是于一切有情骗发，但是如何去解读呢？这一家的说法是，如果说只针对所能尽方受别解脱律仪的话，那么受持别解脱律仪的这一位有情所发的戒体呢，应该会有所增有所减。那为什么呢？因为所能尽与非所能尽，会有互变互动的一种情况，会有转变的一种情况，并非是固定的。譬如说，欲界的众生人升到天界，或者天界的天人呢下升到人间来，这就是从原本的所能尽，是同样是欲界的众生。那如果某一位某两位升到天界的话，这样就是从所能尽变成非所能尽。那应该律仪所不杀生这条律仪呢所针对的对象就有所缺减。那如果是天人下生到欲界人间，这就是从非所能尽生成所能尽。那如此律仪应该会增加才对，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增减并不符合先前有部提到的别解脱律仪得的条件以及舍的条件。别解脱律仪得的条件是从师长教诲教导而领纳律仪，对不对？这是最一般的，然后扣除掉有十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之外，十种针对具足戒比较特殊的情况之外，别解脱律仪最普遍的得的因缘呢，是从他教而得。那别解脱律仪舍的因缘，正如讲义的先讲义有提到的，在后文呢142页到143页，总共别解脱律仪有五种舍弃的因缘。第一种是故舍，大家可以翻到112。故舍的意思就是原本受持律仪的友情，他对临解的友情说，我要弃舍五戒，我要弃舍禁住戒，我要弃舍具住戒，这就是故意要舍弃。那第二种情况是命中，因为扣除掉禁住律仪之外，其余的别解脱律仪都是进行受，那因此这个所依的果报身舍弃之后，律仪也就舍弃了。第三种是恶行，也就是这位友情原本只有男根或女根，但是在特殊的业果因缘，他在某一个时候突然具备了男女二根，这就是所谓的恶行。那这样的一类的友情就不具备发起戒体的条件。第四种是断善根，因为律仪是善法，那相必然会有如刚才所讲的无贪无嗔无痴讲的。因此呢，如果以上品的邪见断了深得善根的话，那律仪也就随断随舍。那第五种是只有针对 尽诸律仪，也就是夜尽，也就是当隔天的明相出之后，尽诸律仪就舍弃了。总而言之，别解脱律仪有这五种舍离的舍弃的条件，但是这五种条件中都没有提到律仪所发起的对象，不论是有情或者是无情，从所能转换到非所能，或者从非所能转变成为所能境，都没有提到，对不对？这五种条件都没有提到。那因此再请翻回132页，因此婆沙师中的某些主张为什么会认为律仪所发起的是骗一切有情，骗一切的所能乃至非所能呢？这一家的主张就是假设如果没有包含非所能境的话，那么当所能境与非所能境之中有变化，律仪就应该有得或有舍。律仪就是指戒体啊，应该会有得舍，但事实上这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律仪不可能因为所能境与非所能境的变动而造成有得有舍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一家依于如此的主张来反证证成为什么有部会说律仪是骗于一切有情而发起。好，那根据毗婆沙师中的这一种说法，有作释说这一种说法呢，世亲论主认为他的解释他的诠释方法是有问题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32页小科判是论主难的这两行论文。世亲论主说毗婆沙师中某一些的主张，以上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世亲举了生草，举了植物做例子。那植物本身呢，先无后有，那生长出来之后呢，又慢慢的会枯萎枯。那因此呢，针对这样的对象，针对草啊等等这些对象，那如果去割草，这个是属于遮罪。如果针对出家众来讲，这是属于遮罪。但是呢，草本身会有枯萎之后，这样的对象就完全消失了。然而对于出家众本身，他的律仪不会因为生草先无后起，或者是起矣而枯萎，造成律仪有增或有减，不会，并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呢，对于所能境以及非所能境所得的律仪，在这两种对象转变的时候，律仪本身也如同对生草一样，是不会有增减的，也不会有增减的。那因此论主的主张认为不能像婆沙中的有作释说以从所能尽非所能尽有增减，而进一步诠释律仪也会有增减，以此反证必须要是总发，是要骗于一切有情总发律仪。那有世亲论主认为他的诠释是不正确的。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33页。婆沙师中的有作释说呢，就反驳世亲论主。 那怎么反驳呢？在论文的第三行提到说，因为有情的这个性类前后是相同的，所以呢，当所能尽与非所能尽彼此间有变动的时候，律仪会有增减。但是呢，草的荣枯前后是不同的，所以呢，对于草来讲，对于那些植物等等来讲，说是片种发，这是没有问题。但是有情在五道中轮回，它会有不同的情况，从人变天，或从天转为人，或者从人堕入三恶道等等。那因此，这一家的婆沙师认为，刚才说明的，就是刚才是指讲义一三二页，自己的说明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情跟无情物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那这可以参考黑板上所画的这个图示啊，意思就是说，这家婆沙师反驳世亲论主，认为以草做例子，草从生长出来一直到枯死的时候，这前后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对于一切草总发一界，总片发一界这样的说法，婆沙师认为可以接受。但是有情在五道中轮回，因为有部是主张五道，他不主张六道。有情在五道中轮回，从人转成天，从天转成人等等这样的变异，都是属于有情类，都是属于有情类。那因此会有所谓的所能跟非所能的差别。那因此这一家的婆沙师认为，不能以草的情况作为证成有情的例子，因为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所以不能用草等无情物的例子想要佐证或者想要反驳。好，那接着看到讲义133，世亲论主如何反难呢？世亲论主就举到，如果有情已经不受后有，也就是不在三界中轮回，进入波涅槃了，那这样的情况就与草从原本的生长，那变成枯萎，消失，是同样的情况了。所以如论主反难说，若有情波涅盘矣，如前性类，就是有情这样的一种动物，这样的一种性类，在波涅盘之后已经也是完全消失了，就不在三界五道中轮回了。那这样的话，请问你刚才所讲的例子如何能成立？怎么可以说这个受持律仪的有情其界体是没有减少的呢？那因此世亲论主以有情波涅盘的例子来证成刚才在讲义132页论主难的这样的内容是合理的，以生草来举例是合理的。那所以世亲论主最后总结，前所说因与理为善。前所说因就是指在讲义131页在论文最下方所指的普于一切有情总发不杀生戒等等，这个是合理的，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不用像讲义132页论文的前四行这个婆沙师中的某些主张依所能尽非所能尽做诠释，那样的诠释反而会衍生问题，衍生 不正确的一种思维。好，那接着这一家的主张呢，就在进行执难。他的执难是：好，假设按照论主如此的讲法，那么过去的诸佛已经波涅槃了，乃至过去诸佛所度化的众生，这些如果都已经进入波涅槃的话，那么之后的众生，之后的佛乃至于其余的受持别谢陀律语的众生，对于先前已经入波涅槃的诸佛乃至于其余的波涅槃的阿罗汉等等，也没办法发起所谓的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虚狂语等等这样的行为啊。那么之后的诸佛乃至于其余受持律语的众生，他的戒体怎么可以说没有比先前的受持律语的友情要来得少呢？怎么可以说之后的律语跟先前受持律语都是同等？好，那总发家的回答是说，因为一切诸佛乃至于其余受持律语的友情，在受持这些别谢脱律语的时候，自身的誓愿都是愿于从一切有情处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虚狂语等等的，乃至于当然也包含出家戒等等这些内容。简单的讲，就是要做到生三女士都是护念一切众生等。那因此呢，不管是先前已经波涅槃的，或者是之后未来还没有出生的，在受持戒法的时候，心里的念头就是包含了所谓的三世十方一切的对象，就都包含在其中了。那因此如现在论文所讲的，假设先前的众生现在还存在的话，之后受持律语的诸佛乃至于其余的友情，也能从彼众生得到律语。所以说这个律语受持所发起的戒体，没有因为之后而发，却会少于先前的友情所承受的律语，就无关乎受持时，那么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包含，有没有办法去触及过去的众生乃至于其余的无情物，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去触及未来的众生等等，这个都不是在考量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受持律语者的心念是正确的，是要清楚的知道三世十方的一切对象都是自己受持律语所要护念的，不因为自己的能力是否能触及而律语有所缺减，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好，那接着在讲义的133页注脚28，这将光记的内容以及所引用到大毗婆沙论卷120的内容做了两页多。那之所以列出来，主要是让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在对于律语也就是戒体发起的情况，事实上在论师会有不同的见解。譬如说在讲义134页，在大毗婆沙论中就有五种说法，就是第一师乃至于第五师。那第一师与第三师都认为是总发，那只是总发七支或21支是有所不同的。总发21支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再乘以 再乘以生三与四七支，那总共就是二十一。那如果第一家的说法就是五贪五嗔五痴都看成是一种，那么再有生三与四就是总发七支。那第一家与第三家都可以算是正义，都是主张是总一切有情而遍发界体。那第五家其实也可以说是正义的，也可以说是正义。那接着在底下的问，于二说中何者为正？始终的二说就是指第一师与第三师，虽然都是总发，但是所发起的界体有几支，第一师与第三师又不同。那光寂并没有说哪一家是正确的，因为光寂有两种解云，更正，有三种解云。第一种解云是认为出第一师是正义，第二右解是指第三师是正义。那么接着右解呢，是认为其实都可以的，就是不管是总发七支或二十一支都可以。好，那接着在底下星号一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在答阅的地方请大家看一下，答阅的地方因作是说，律于境界虽有多少，而律于体前后无异，具从一切有情尽处总发得故。那如此的说法就符顺刚才具色论，不管是有不得正义或者是世亲论主的主张，律于的境界以我们现在承受五戒乃至于出家戒等等，那所能护念的众生乃至所能护念的无情物等等，也只能是在同一个时空。但是呢，这样的境界虽然会因为时间空间等等的转变而有所不同，但是所发的这个律于体并不会因为境界的根动而造成律于体也有所增减，并不会。好，那接着就有问答说，那如此的话三世诸佛的律于应该不一样啊，那是不是会与论书中讲的一切如来都是平等，诸佛道同啊，会不会有所矛盾呢？好，接着在讲义135页呢，婆沙的有部论师就回应，之所以讲一切如来正等觉都平等无异呢，主要是从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修行，第二方面是利益众生，第三方面是法身功德。那在提到法身功德，就是法身等，这个等是平等的意思，是做动词。法身等这一行论文中，为诸如来皆得实力是无所谓三念住大悲，大悲跟十八不共法中间的顿号请改成破折号，因为以有部的说法，所谓的十八不共法就是十力是无所谓三念住再加上大悲，总共十八项。好，所以诸佛是在这三项皆悉平等，所以说是诸佛道统。那乃至于在论文中有提到诸佛都是上上根这样的根性，再来诸佛都是得到上品戒，所以说诸佛根等以及戒等。好，那接着在底下就是有针对所谓的总发 七支或总发二十一支而在有所差别。有兴趣的就请自行参阅，在课堂上就不提了。与后文会有相关的是在讲义一三五页注脚栏中间之下，经总说七种，就是总发七支啊。那么第一家的说法是在这总发七支中，于每一支都是对一切有情处而得，但是所得的都只有是 一个戒体，都只有是一个戒体。那因此呢，在接着呢，第二家的说法是这七支每一支都是于一切有情处得，但是所得的是不一样的。所谓不一样的是依照有情处的数量有多少，所得的戒就有多少。那与第一种有说所得是一，这是不一样的。好，那这家的说法引申的问题就造成说，世尊曾讲若犯重罪这样的学处就不再是必除。比如说以必除来讲，如果犯四重罪的其中一种边罪的话，那么就不具备必除的身份了。那接着这一家回答说，世尊如此的说法是依照圣意必除而讲，若犯学处便非必除。那这边的圣意必除，根据后文讲义146页所指的呢，就是破惑的，已经破除烦恼的一切圣者，也就称为是圣意必除。那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在后文会有种种探讨。世信论主并不赞成佛说若犯学处便非必除是指便非圣意必除。世信论主认为如此的诠释佛说是有过失的。那相关的内容再等到后文会继续说明。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36页。那也许无论是先前有预习过，或者是刚才听讲，从讲义131一直到135页相关的内容，也许会不飒飒，可能会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但是我希望大家能获得一个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受持律仪，不论是在家戒、出家戒，那在家戒不论是进行受或者是进住的一日一夜这样的律仪，不论戒的戒相多少，或者是身份是怎么样，是在家出家，但是它的共通的特色就是受持的当下所要护持的，所要护念的，以不杀生戒来讲，就是一切的众生。那么如果是对无情物来讲，就是一切的，都是包含一切的，而不能有所减责，不能有所减责，也就是必须要做到无差别的对待。如此才是真正的能够获得所谓的戒体。那这样的戒体的意思，就是要令自己原本也许会造恶的这样的恶意念能够完全止息。那如果有所减责，也就代表恶意念没有办法完全止息，相对也就是戒体没办法发挥效果，才会让恶意念无法止息。那因此所谓的戒体能够有防非止恶的效果，就代表 必须要平等无差别的对待。好，那接着在讲义136页开始是说明获得不利益。那不利益请大家先看到137页，先了解所谓不利益在过去所指的。在讲义137页有举了几项，比如说屠羊屠鸡，这就是现在的屠宰业，那也就是造作不杀、造作杀生的种种事业，危害众生的种种事业。那从劫道，这个就是与偷盗恶业有关的。那魁快，当然就是刽子手，也是与杀生有关的。那乃至于在过去，连这种典狱，那典狱在注脚34有提到了，就是掌管刑法的这些官位，那在过去也认为这个是不利于的一项，因为这也与损害乃至杀害众生都是有关联性的。好，那再比较特别的有提到最后一项，就是居降，居降这个词。居降这个词在注脚31大毗婆沙论卷117的最后一项是翻成婆具履家，婆具履家。那对于居降、婆具履家有三种说法，就请自行参阅。那这也与损害众生是有关联的。好，那总而言之，所谓的不利于呢，就是与非道德的行为有关系。那关键点请看到举例的第二段，但很有害心，但很有害心，乃至倒数第二行，比如说以屠羊做 举例，这位有情为了自身的生命存活而誓愿要尽受横欲害羊等等，要为了自己活命要尽心受去损害杀害其余的众生，那如此呢就是成就不利于。成就不利于在后文会有两种条件，一种条件是生于不利于家，那么去造作不利于的行为，那这就是成为不利于。或者是虽然没有出生在不利于家，但是发誓愿说自己要尽情受横起害心损害友情等等，在 这两种的其中一种成立的话，都是成就不利于。好，以有部的说法，成就不利于呢，它的境界知还有因呢，也是可以做说明的。再请看回讲义136页。那不论是屠羊或者是劫道这些不利于的行为，有部的看法认为得不利于定从一切有情，也包含一切业道，这始终的一切业道就是不善的生三与四七支。因此有部主张说对于一切有情一切业道，即使只有造作屠羊，即使只有造作屠羊所杀的可能都只有杀羊，没有杀其他的猪啊鸡啊，但是呢这样的不利于的有情，因为为了自身的活命或者是继承家业等等，那么他在造作的时候的意念，以有部的看法是认为是骗于一切有情，那 那即使只有造作不杀生，但是呢也包含了偷盗乃至于语的事不善业道，这是有部的看法。有部这样的看法在后文也会讨论，然后论主认为也不太合理。好，但是现在讲义义善六业科判刮胡 A 总是这第二行第三行的论文是根据有部，是根据有部，并不是世亲论主的主张。好，至于因来讲呢，因就跟律一样，可能是下品心，可能是中品，可能是最出众的最具烦恼的上品。但是境界以及知深山与世，在有部的认知不利于都是骗于切有情，乃至骗具足深山与世这七知。即使只有造作杀生，或者即使只有造作偷盗，但是呢却同时包含了其余的不利于。好，那接着同样按照有部的说法，如果当初一开始是以下品心成就不利于这样的无表色，但是在之后呢是以非常出众非常猛烈的烦恼相应的心去断除众生的生命，去杀生的话，这时候这位有情所成就的仍然是下品的不利于这样的无表色，但是呢其所成就的业道是杀生中上品的表业这样的业道。所以按照有部的讲法呢，这样的想法也许可以跟三四十又发体恒春也许有点相关性，也就是得到不利于的过往是以下品心，那么这一位有情的不利于呢就永远都是属于下品。但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如果以比较出众的中品乃至于上品的猛力烦恼去造作杀生乃至于其余偷盗等等这些恶业道的话，那么所成就的恶业道呢，它的品类就是与当时内在所发起的等起心的品类程度是相契应的。但是原本的这个不利于的这个无表色呢，还是维持当初发起不利于的这个等起心。在注脚三十的最后一项问答，提问者是留意到在《大毗婆沙论》117卷有举四种情况，是有情得到不利于的四种情况。那这四种情况之中，第一种是非有一切知，以及第三种是有一切因非有一切知，那第四种是有一切因。那因此提问者认为除了第二种之外，一三四都与现在俱舍论所记载的不同，那么到底是俱舍论没有完全依照有部大毗婆沙论的正义，或者是两论其实是可以会通的呢？因此在讲义137页注脚栏的前两行，普光大师就加以会通，认为俱舍论此处所说明的其实并没有违反有部的正义。然而大毗婆沙论卷117所说明的四种情况中的第一种非有一切知， 因为俱舍论现在所记载是记载的是要有一切知，对不对？是要具知嘛。那么在大毗婆沙论所举的第一种是非有一切知，那如此的情况，婆沙所说的是发不虑于的条件，发不虑于的条件，所以在知也许会有聚跟不聚。但是呢，普光认为俱舍论此处所讲的是得到不虑于的本体，那因此呢，在获得不虑于的时候，都一定是具备不善的生三与四，所以知是必然是完全具足，完全具足的。而因呢，在俱舍论所讲的是同样是获得戒体，当时所发起的等起心是下品、中品、上品。那在大毗婆沙论所讲的是在造作不虑于的时候，内在的烦恼是下品禅或中品禅或者是上品禅，禅就是烦恼的别名，是发起不虑于的加行位的时候，也就是发不虑于缘条件的意思。那因此总而言之，根据普光的说法，虽然论文的描述这两本论书所描述的看似不同，但是实际上婆沙是根据发起不虑于这样行为的条件而说有四类，但是俱舍论此处所讲的是得到不虑于的本体，而说其所针对的有情以及所发起不善的生三与四，都是遍于一切，都是具足圆满，而没有少分尽，也没有不具知的情况。唯独有差别的就是发起的等起心能有三种品类的差异而已。那这一点跟虑于是不一样的，虑于虽然同样都是骗一切有情，骗一切境界，但是知呢是或聚或不聚，那么聚知的唯有具足戒，就是毗除毗除尼戒是聚知，同时有善的生三与四，那其余的从情测乃至在家戒都是不具知，只有生三与一而已。好，接着，在讲义138页呢，接着就针对有部刚才所主张的不虑于是骗于一切有情处而得如此的说法，世经论主就根据经部的立场加以反驳，认为有不如此的主张是不合现实，是会有问题的。那么相关的内容留待第二节再继续说明。那在下课前先修正几处的标点，第一处请看到讲义139页注脚40的刮胡二，在法宝俱舍论述中引文的第三行，今想此人不发恶戒，但得处中不骗损恶意乐故。那么此处呢，如果根据顺正理论的引文，也就是注脚41引文的第二行，故正理云，若先邀其受善学处，后不全损善阿是耶，若欲别缘为受杀者，得处中罪，非不虑于。那但得不虑于，必应全损善阿是耶。那 因此以这段文看注脚四十刮胡二，刚才所念发报据社论述引文的第三行，我个人怀疑不骗损二阿四耶的这个二，也许应该是改成善，才是合乎于正理的引文，也合乎于这一句话。这句话是指今祥此人不发恶戒，一直到不骗损亦乐故，那个恶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要改成善。好，那接着注脚四十一引文的第二行，第五缺之要须具七，即于境中一分受理可得名住不虑，中间的逗号请删除，中间的逗号请删除。然后在讲义140页在注脚法宝具社论书刮胡二引文倒数第五行以及第六行都有要戒功用或不戒功用，中后面的顿号，后面的顿号都要删除，有看到吗？就是在善阿四耶、恶阿四耶前面的顿号都请删除。好，那就先修订到此。那么到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